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确保大选诚信，德州众议院通过选举法案。日本外相访问波兰和东欧四国，促成维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联合国将会举行新疆问题研讨会，中共阻挠失败。台湾 F-16 战机抵台提升性能，反美之后继续作战训练。北京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铁矿石飙升天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9号礼拜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德州参议院5月7号通过受到共和党人支持的选举法案，这一项法案将会为德州大选制定更加严格的新规定。这个是继佛州和乔治亚州之后，美国共和党控制的议会最近通过的类似法案。新的法案规定，如果为选民提供邮寄选票申请，但该选民本身没有申请邮寄选票，这个行为将会被定为重罪。法案亦都禁止使用公共资金去分发邮寄选票的申请表。而且根据这项法案，点票站只能够在法官的命令之下才能够拒绝监票人监票，而法官只有在监票人从事同选举有关的非法行动的时候，才可以禁止这一名监票员参与监票。2020年11月3号的美国大选期间，费城、底特律和亚特兰大等城市众多的共和党监票员说，他们在监票的时候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有些监票员被禁止进入点票站监票。德州州长阿伯特在 Twitter 上发文说，他对于这个消息表示欢迎。阿伯特说，这个法案距离交给我审批并最后成为立法又近了一步，这项法案将会确保我们对于本州未来的大选结果有信心。据大纪元网站报道，德州众议院在5月7号以78票支持、64票反对的党派投票通过了参议院提出的选举法案。由于德州众议院大幅修改了这个已经获得参议院批准的法案，因此现在这个法案又提交给德州众议院重新审核。这项法案写明，如果一个人在明知道选民不需要邮寄选票的情况之下，收集或者拥有选民的邮寄选票，或者持有用于大规模收集选民邮寄选票的官方承运人的信封，这个人就犯了罪。自从美国去年11月3号的大选结束之后，美国几个共和党控制的议会就一直在讨论大选诚信问题。共和党人谴责说，今届选举存在太多问题，政府应该设立法案以确保未来不会出现损害选民信心的情况。包括德州众议院里奇在内的共和党议员都对这个法案表示欢迎。他说，这项法案是一个强大的明智的选举诚信法，能够确保选民的参选权，并阻止和打击了破坏选举诚信的非法活动。佛州州长德桑蒂斯5月6号上午已经签署了佛州的大选诚信法案，相关法案要求邮寄选票者需要展示选民身份证，而且规范并限制投票箱的使用。日前在英国参加了 G7 外长峰会的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礼拜五转往华沙和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东欧四国地区集团 V4 外长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外长一致表示，维持基于发展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非常重要，并确认了在经济和科技等广泛领域继续合作的方针。据共同社报道，茂木敏充在会后举行的线上记者会说， 他清楚地向四位外长介绍了国际社会应该关注的中共的行动，例如中共通过允许动武的海警法，在单方面改变了东海、南海的现状，在香港强行实施港版国安法，严重削弱香港的一国两制等情况。他说，参加会议的外长认真聆听了他的介绍，他们还讨论了中共正在扩大对东欧的影响力。多位外长都表示，维持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非常重要，同时他们亦在经济和科技等领域持续广泛合作达成共识。茂木敏充会后还同四国外长单独会谈。报道说，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都参与了中共发起的一带一路，在这推进和中共的经济合作，但日本的很多企业也都在这些国家投资。日本上一次参加 V4 外长会议是在2015年11月，这个是 V4 的第七次会议。美国、德国和英国驻联合国大使将会在下个礼拜三针对中共在新疆迫害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罪行举行线上讨论。人权观察执行长罗斯和国际大社秘书长卡拉马德将会出席会议。据路透社报道，今次线上会议的目的在于讨论联合国体系及其成员国和公民社会如何帮助和倡导保护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人权。欧洲的几个国家和澳洲和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亦都将会参加这个线上会议。但中共5月6号谴责这些国家在将人权问题当作政治工具，干涉中国内政并干扰中国的发展，并试图阻止联合国的成员国参加会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7号在安理会的线上会议上已经表示，基本人权是受到联合国宪章保护的普世价值观，强调国家主权并非给予国家奴役、酷刑折磨、失踪和对自己国家人民进行种族清洗或者侵犯他人主权的权力。西方国家和人权组织谴责中共当局在新疆将维吾尔族人混入集中营，并酷刑迫害维吾尔族人，强迫维吾尔族人绝育和做奴工等行径。美国川普政府已经将中共的这种行为认定为种族灭绝。美国新政府今年1月份就职之后就宣布禁止进口新疆奴工生产的棉花和番茄等农产品。联合国人权观察主任夏邦奴5月7号说，多年来中共一直在度试图通过欺凌他国迫使他国禁声，但是这个战略越来越不见效，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企出来对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人犯下的罪行表示愤慨。台湾空军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鹿克基地执行飞行人员训练的多架 F-16 战机日前已经分批由美国飞返台湾交由汉翔公司进行购改计划。据台湾军方内部消息透露，近日已经有一批在美国鹿克基地受训的 F-16 战机经由台美飞行员的协力飞行之后返抵台湾。这个名为奉展专案提升 F-16 战机性能的计划，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协助汉翔公司的台中厂区全面实施，目前已经有超过一个作战小队数量的 F-16 战机完成性能提升。由于涉及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敏感议题，台湾军方相关部门都保持低调，空军司令部对这些进展亦都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为了配合美国协助训练台湾 F-16 飞行员，台湾空军亦都将10架 F-16 战机留在美方空军鹿克基地进行战技精进训练。为了应对空军 F-16 战机分批返厂接受性能提升，这些留在美国的战机近日亦都将会陆续返台，在升级为 F-16V 之后飞回去美国继续训练任务。今次 F-16V 飞回去美国将会实施难得的长程飞行训练和空中加油科目，这个亦都是台湾空军飞行员首次从台湾飞到美国，被视为台美军事合作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美国前总统老布殊在1992年宣布军售台湾150架 F-16 战机之后，台湾空军就选派多名优秀的飞行员去美国受训，一直到1997年4月 F-16 战机才分批飞往台湾，期间不曾有飞行员从台湾飞到美国。 在1997年美国 F-16 交机给台湾的时候，是让飞行员从美国沃斯堡一路飞回去台湾，共分三段航程，历经近22小时的飞行，19次空中加油，前后11日，中途还停留在夏威夷同关岛的空军基地，最后抵达台湾嘉义的空军基地。5月6日，北京宣布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中国铁矿石价格应声大涨，超过每吨200美元，但分析认为北京不太可能切断进口澳洲铁矿石。根据价格分析和研究机构 Fast Markets 的数据，铁矿石价格新纪录超过了2007年以来的200美元高点，礼拜五 62% 品位的铁矿石价格达到每吨超过212美元。近来随着中澳关系持续恶化，中共对澳洲的大麦、葡萄酒征收高关税，并告知贸易商停止购买澳洲的铜、糖、木材和龙虾等商品，但到目前为止，铁矿石在这场摩擦当中幸免于难，因为中国的铁矿石进口严重依赖澳洲。礼拜四，中国停止了和澳洲的高级别经济对话，很多人认为此举是对澳洲上个月撤销维多利亚州和中共的一带一路协议的政治报复。鉴于铁矿石的价格随之被抬到每吨200美元以上的天价，一些铁矿石交易商认为这样对两国的铁矿石贸易构成潜在威胁。目前中国钢铁年产量仍然保持在10亿吨以上，最近几个礼拜钢价上升到12年来的高点，这样反映出中国经济复苏仍然严重依赖铁矿石。澳洲供应了世界六成的铁矿石，预计今年的出口量将会达到9亿吨。中共一直试图减轻对澳洲进口的严重依赖，想从其他可能获得的地方购买一部分，包括从印度、非洲、巴西等国家，但效果甚微。为铁矿石、冶金和其他行业提供数据可视化和深度分析的 Navigate Commodities 公司总经理威德内尔说，事实是在铁矿石的双边贸易方面，澳洲和中国是互相依赖的。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8号礼拜六，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军方讨论失控火箭，中共闪烁回应；布林肯敦促谭德塞邀请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前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奇在双象园会晤萧美琴；上诉失败，纽约交易所将下架中国三大电信公司，报告说中国排放的温室气体比发达国家的总和众多；印度暂停进口中国 WiFi 产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7号，美国和韩国军方讨论了怎样应对中共火箭残骸代入地球的问题，日本和德国的军方亦派人参加。上个星期中共发射长征 5B 火箭，美国太空司令部表示预计一大块碎片会在星期六不受控制地返回大气层，现在美军正在全球追踪该火箭残骸。韩国媒体报道，韩国空军表示与美国联盟太空作战中心进行了视频会议，讨论怎样应对坠落的长征 5B 火箭残骸。德国和日本军方人员亦参加了会议，经过推测，朝鲜半岛不在火箭残骸的坠落范围内。韩国航天行动中心崔星焕宗教表示，韩国军方正与美国联合太空作战中心、韩国天文研究院共享监测信息，保持高度警惕。面对国际指责和关注，中共外交部在星期四的含糊其辞和推诿之后，星期五终于做出回应。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火箭的绝大部分器件将在载入大气层过程中燃烧烧毁，对航空活动及地面造成危害的概率极低。对于记者问到，你能不能够保证这次坠落不会造成损害吗？中方认为火箭会在哪里坠毁呢？汪文斌没有回答， 而是讲相关主管部门将及时对外通报情况。实际上，中共外交部冇排除火箭残骸会造成损害的可能性。星期四，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奈奥斯汀暗示，美军有能力击碎呢枚火箭残骸，但系而家唔打算咁样做。奥斯丁表示，希望火箭能够降落喺海洋中，并且此事应引起人们对中共喺太空运行失败嘅关注。佢话，对于我哋从事太空领域工作嘅人嚟讲，应该要求以安全同周到嘅方式工作，并且确保我哋将呢啲事情考虑在内。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4号至6月1号举行年度会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世卫总干事谭德赛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今年年度会议。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说，世卫大会确定了加强国际合作来结束 COVID-19 大流行，并推进全球卫生和卫生安全的议程，这些问题影响到所有人。布林肯呼吁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好像往年在中共政府提出异议之前一样，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他说，台湾继续被排除在这个大会之外，没有合理的理由。布林肯在声明中表示，全球卫生和卫生安全不分国界，亦不承认政治争端。台湾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世界卫生组织领导层和所有负责任的国家应该认识到，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将2400万台湾人的利益排除在外，只会危害而不是促进我们共同的全球卫生目标。布林肯最后敦促世卫立即邀请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七个集团外长5月5号在联合声明中亦都表示，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论坛及世界卫生大会，并重视台海和平及稳定。前美国国务院次卿哈拉奇 Keith Krach 7号在推特发文表示，他很高兴再度和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会面。台湾是民主典范，而且对他来讲别具意义。他将持续强化台湾美国关系连结。萧美琴则在推特上表示，哈拉奇是台湾的好朋友，他总是惊艳于哈拉奇的热情、丰富经验以及积极推动事件前进的动力。很高兴强化经济贸易连结在未来仍然将是重点。随后，驻美国代表处推特贴出萧美琴和哈拉奇在双象园会晤的照片。哈拉奇是川普时代掌管经济和能源的国务次卿。他在去年9月访问台湾，是美国和台湾断交之后访问台湾层级最高的国务院官员。卸任之后，他和蓬佩奥受到中共制裁报复。哈拉奇日前接受媒体专访说，这个对他是一枚荣誉勋章，他不会因此向其他人屈膝，其他人亦不应该屈膝。哈拉奇还说，他去年以国务次卿身份访问台湾，符合美国整体战略。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上诉失败，预计美国证券交易所将很快下架这三家公司，中国移动、中国联通香港公司和中国电信。5月7号各自表示，他们预计美国证券交易所将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申请，允许他们的美国存托凭证进行退市。退市将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收到通知的10日之后生效。前总统川普去年11月签署了一项行政令，禁止美国人投资美国政府认定的帮助中共军方、情报和安全部门的中国公司，亦不能够投资其相关金融产品。该禁令将在1月11号开始实施，投资者必须在11月之前减持完毕。目前的黑名单涵盖35家公司，包括能源、航空、运输和技术等行业。这些公司并没有全部在交易所上市，美国财政部计划将名单扩大到这些公司的上市子公司。 纽约交易所在1月份的一番来回波动之后，最终确定将这三家中国电信公司除名。但在拜登就任之后没多久，这三家公司上诉，要求大委员会审查这一决定，最终上诉失败。退市意味着中国三大电信公司被纽约交易所强制摘牌，投资者不能够再通过纽约交易所买卖这些股票。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退市对电信公司的实际影响不大。一般来讲，投资者可以在公司退市前在纽约交易所出售所持的美国存托凭证，或者将其转换为在香港上市的普通股。同时，来自中国大陆的买家亦在度增持这些公司的股票。但是对一些持有中国公司存托凭证的美国系的投资者，在川普行政令生效前没有出售存托凭证的，将没有办法进行港股转换，因为他们的经纪公司不支持国际经纪账户。根据美国智库荣鼎咨询 Rodium Group 5月6号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国在2019年排放的温室气体比美国和所有其他发达国家的总和重要多。报告发现，仅中国就占全球总排放量的 27% 以上，美国远远落后，占 11%， 印度排名第三，占 6.6%， 其次是欧盟27国集团，占 6.4%。 报告说，2019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是1990年水平的三倍几，比过去10年增加了 25%。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使用国，同时中共政府也一直在度为签署一带一路国家的化石项目融资。根据总部设在纽约的非营利性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数据，2016年中国参与了这些国家的240家煤厂的融资。法新社去年12月报道说，中国在包括津巴布韦和巴基斯坦在内的国家正在进行的煤炭项目，已经将这些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锁定在一个耗煤的能源未来。针对荣鼎咨询的报告，美国参议员斯科特·阿弗拉在 Twitter 上面对北京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发出警告。斯科特说，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污染者，我们不能够相信他将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方向。据行业消息人士透露，印度已经连续数月暂停批准从中国进口 WiFi 模块，这个造成戴尔、惠普、小米、 OPPO、 Vivo 和联想等公司推迟在印度市场推出产品。路透社5月7号报道，两名行业消息人士指出，从中国进口任何搭载 WiFi 模组的电子设备成品，包括蓝牙音箱、无线耳机、智能手机、智能手表及笔记型电脑，都遭到延迟。消息人士指出，印度政府通讯部无线规划与协调部门至少从去年11月起就拒绝了这类批准。来自美国、中国、韩国企业的80几件申请案在等待印度通讯部批准，甚至一些从中国进口成品的印度公司亦在等待批准。印度总理莫迪呼吁加强经济自力更生，印度对中国进口商品持强硬立场。一位消息人士表示，政府的想法是促进企业将更多的电子设备放在印度生产。之前印度允许企业自行申报无线设备，这个令到进口更加容易一些。但是2019年3月的新规定则是要求企业必须获得政府批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是本月印度第二次对中国产品采取措施。5月4号印度通讯部发布公告，宣布允许爱立信、诺基亚、三星等公司参与印度的 5G 试验，而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没有出现在这份名单中。这次的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星期四 NASA 计划在5月7号下午12点36分对 Ingenuity 这架火星直升机展开第五次飞行，届时数据将返回地球并告知团队飞行是否成功。这个过程只需要几个钟头的时间。除了着陆地点，这次飞行还有其他红心目标。Ingenuity 计划飞行到离地面5米的高度，之后向南飞行129米。一旦达到这个高度，它将创造33英尺的纪录，以便拍摄一些地形图像。它将在大概110秒的飞行时间之后着陆。Ingenuity 团队已经利用旋翼飞行器的第四次飞行来展开寻找新着陆地点的工作。NASA 不希望它的实验机器着陆岩石上边，这样会令到它倾斜。IBM 星期四发表了号称全球首创的两纳米芯片制造技术，同时表示这项技术可让芯片速度比当今主流的7纳米芯片提升多达 45%， 能源效率提升多达 75%。 目前很多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使用的都是7纳米芯片，5纳米芯片只是用在苹果公司 iPhone 12等高端手机，而2纳米芯片制造技术可能还要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够投入市场。2纳米芯片的体积会比当前最尖端的5纳米芯片更小，而且速度更快。IBM 曾经是重要的芯片制造商，他们现在将量产芯片的工作委托给南韩的三星电子，但是在纽约州阿尔巴尼仍然保持有一座芯片制造研发中心来进行芯片试产。据路透社星期四报道，北美公司在今年第一季度增加了购买工业机械人的支出。在武汉病毒大流行之后，这些公司正在忙于应对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总部位于密歇根州阿伯尔市的自动化发展协会表示，第一季度北美公司订购了9098架机械人，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9.6%。 这些订单的总价值超过了4亿6600万。机械人曾经集中在汽车行业，但是现在逐渐进入经济的各个角落，包括从电子商务仓库到食品加工厂。今年第一季度，北美机械人应用最强劲的行业是金属生产商，它的订单猛增了 86%。 此外，生命科学、制药和生物医学公司的机械人订单增长了 72%， 而消费品公司的订单增长了 32%。 总部位于加州长滩卫星发射公司维珍轨道星期四表示，它将在6月为美国国防部、荷兰空军和波兰的Set Revolution 计划发射卫星。维珍轨道去年一月进行了首次成功发射。据报道，国防部的有效载荷是被称为立方体卫星的小型卫星。这些发射授予维珍轨道，目的是加快美国军方商业技术。荷兰的有效载荷亦都是立方体卫星，亦都是荷兰的第一枚军事卫星。维珍轨道公司的Launcher One 火箭还将携带两个光学卫星，这些卫星是 Set Revolution 计划中的一部分。维珍轨道使用改良的波音747-400喷射式飞机将火箭运载到高空，之后从机翼下方将它释放并点燃发动机。一项新研究表明，鲨鱼能够利用磁场来帮助它们在海洋里面环游。早前人们知道鲨鱼年复一年地长途跋涉回到具体的地点，而且鲨鱼对磁场很敏感，但是现在还未有具体的证据将这两者联系起来。近日来自拯救海洋基金会和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海岸和海洋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报告了第一个确凿的证据，即鲨鱼在它令人难以置信的漫长的海上旅程中使用磁场来导航。研究人员首先研究较小的鲨鱼，这个团队将它的研究重点放在锤头鲨上面，并以5到15条的小群体进行旅行。之后研究人员试图扰乱这些鲨鱼的磁场，将大概20条以前捕获的锤头鲨暴露在离鲨鱼所在的地方几百公里外的磁场条件底下。之后他们预测这种暴露可能会改变鲨鱼的方向，结果鲨鱼的行为和预测的完全一致，有效地证明了他们使用磁场来导航。苹果在官网宣布将从自己的先进制造业基金中拿出4亿1000万再次投资光学材料和半导体制造商 II6 公司。这间公司位于宾夕凡尼亚州，在全美各地拥有多间工厂，用于自拍相机的人面识别和其他人面跟踪功能的激光器。它的激光技术被用于很多苹果 iPhone 产品里面，比如 Face ID、Memoji、Animoji 等。通过这种合作关系，苹果希望在德州、宾夕凡尼亚州、伊利诺州和新泽西州提供多达700个工作机会。这间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Vincent Matera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苹果和 II6 的合作为新一波突破性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相信这些技术将造福于世界。他们非常感谢苹果的支持，这个令到他们得以扩大生产能力，并在美国各地扩大业务规模。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提醒大家，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的提议的话，可以留言或者发短信给我们的。我电话号码就是 650-395-8366。这一集就跟大家追踪一下最近在印尼发生的潜艇沉没事件。然后就会跟大家继续探讨一下在过去发生过的潜艇的意外事件。这个月的21号的清晨3到4点钟之间，印尼的潜艇神锄号就按照这个海事演练的计划，就在巴厘岛的北方大概95公里的海域进行鱼雷试射的演练。怎么知道潜艇在下沉之后就跟司令部失联了，印尼政府就即刻紧急出动这个海空搜救的印尼海军，就在当日的天光之前就在海上发现到有些油污，就是怀疑就是由这个神锄号是释放出来的，但是就无法确定这个潜艇的下落和在舰上的53名海军水手的生死的。印尼海军即刻就请求新加坡、澳洲、马来西亚和美国这些盟国的海军就来帮手去搜救的。在这班联军搜救一直到4月24号天光，也即是这个神锄号它有可以维持72小时的氧气用完之后了，他们才发现到在850公尺的海底深处就找到这个神锄号的船壳，还有几十具这个救生衣，还有这个潜艇的破碎的残骸的。 咁呢个神锄号咧就确定啦，就已经系沉没啦。咁而船上边嘅53名呢个海军将士咧，亦都因为冇可能啊喺呢个深海嘅事故入边生还嘅，咁亦都系咧好不幸咧，就宣布咧全部人员咧系罹难嘅。嗱，呢件系非常之系悲惨嘅一个意外啦。咁叶万峰啊，究竟呢一个神锄号系几时建造嘅咧？同埋暂时嚟讲啊吓，估计可能系发生啲乜嘢事情导致佢沉没咧？
咁啊，神锄号咧就系由西德制造嘅，喺1981年咧就系喺印尼开始服役噶啦，系一架柴电嘅潜艇嚟噶。咁啊，吨位咧就1395吨，佢个安全下沉嘅深度咧。只不过是500公尺嘅啫，
500公尺。而家嚟讲，即系而家最新嗰啲潜艇，大概最深去到几多公尺？
哦，可以深好多噶啦。但美国嗰啲咧就唔公布可以去潜到几深嘅，但估计咧就过千噶啦。
哦，呢啲系军事秘密系嘛？
咁下水40年啦，呢个神锄号。咁啊，通常呢一类咁嘅潜艇嘅寿命咧，只不过系25至30年到嘅啫。咁佢已经超过咗佢嘅。
一般嘅寿命
嘅寿命噶啦，不过喺2009年到2012年咧，佢咧就去咗韩国进行呢个现代化同埋延长寿命嘅改造同埋升级噶。咁啊，升级完之后咧，一切咧都系正常噶。直至最近咧就发生呢个海难事件啦。咁印尼官方猜测咧，就系呢个神锄号嘅可能系个电力系统故障啊。导致呢个潜艇丧失呢个动力，咁啊慢慢沉到落去800公尺噶。咁因为咧呢个船嘅船壳咧只能够承受500公尺嘅水深嘅压力嘅啫，所以咧就因而解体，咁啊断为三截噶。
咁印尼方面会唔会打算打捞咧？即系最起码打捞翻嗰啲就系去世嘅海军上嚟啦。
咁嗰啲海难嘅船员嘅家属当然希望政府会将佢哋嗰啲亲属呢就係带返屋企啦。但係问题呢亦都有实际嘅问题，因为呢打捞係非常之唔简单一个事嚟㗎。你喺800公尺啦，2000几尺水深啦，係非常费用係高昂㗎，而且技术上要求亦都好高㗎。所以呢呢个睇印尼政府点样决定啦。
咁叶万峰可唔可以同我哋回顾一下咧？过去发生嘅潜艇嘅意外事故咧？
好啊，嗱，潜艇事故咧，发生嚟讲咧，唔算好频繁，但系一出事咧，通常都系好悲惨噶吓。咁嗱，大家可能都仲记得噶，喺2017年啊，11月15号，阿根廷嘅潜艇圣胡安号突然间失踪噶。咁出事前咧，那个船长咧就系同呢个控制室报告，就因为呢、这个吸气管啊 snorkel 啊漏水，即系啲水咧渗入到呢个电池度，引起呢个短路嘅，就好容易引起火警啊或者爆炸嘅添。咁啊，潜艇一般嚟讲咧都有呢个 snorkel 嘅，都有呢、这个吸气管嘅，佢个作用咧就系、是。有阵时潜艇咧需要氧气啊，但或者空气啦，新鲜空气，但系咧佢又唔可以或者系唔想咧系潜上水面咧，所以咧佢咧就将个船艇潜艇咧开到去咧离呢个水面唔系好远嘅地方，然后咧就系、是、伸出一条好长个管啦，就系、是、叫 snorkel 啦，就吸气管啦，就好似我哋平时去潜水去浮潜咁啦，带住嗰个咁嘅 snorkel 啦。咁咧就系、是、将啲空气咧就引入呢、这个潜艇里边噶。
其实有个难度噶、哦，因为你谂下潜艇喺水入边啦，好多水喺周围啦。咁呢一个 snorkel 呢一个咁嘅吸管咧，咁你喺即系好容易会有水入到去噶、哦，因为佢周围都系水嚟噶嘛。
系啊，咁所以咧呢、这个呢、这个吸气管呢、这个 snorkel 嘅口嗰度咧系有个门嘅一个开关噶，咁啊。平时咧潜水时当然要关注啦， 咁需要空气嗰时潜到水，将佢放到上水面嗰时咧，就将个门打开噶。但系咧呢、這个圣胡安号嘅呢个门咧，呢、這个可能就出咗故障啦，所以渗水噶，啲水不停咁渗入咗去呢、這个电池嗰个 compartment 度噶，咁引起短路啦，同埋呢个火烛噶。咁啊呢、這个船长啊，同呢个控制室报告之后咧，控制室叫佢即刻咧就系、是、事态严重啦，即刻翻呢个基地啦。咁呢个船呢就係喺返回基地嘅途中呢係消失咗㗎，係失踪㗎。咁最后嘅確定嘅位置呢係喺呢个阿根廷嘅离岸270里。咁船上呢有44个人就係、是、失踪晒啦。咁阿根廷政府呢就係搵人去搜救啦，经历咗两个礼拜都係无果之后呢就放弃咗啦。因为呢咁阿根廷政府觉得咁船上嘅氧气呢已经用晒㗎啦，点都冇㗎啦。所以呢船上边人呢唔可能再生还啦，所以就放弃咗呢个搜救。咁但係一年零一日之后呢，一年零一日啦，咁呢就有一间美国公司呢就係喺个失踪附近嘅800公尺嘅海底度呢係搵到呢个船嘅残骸㗎。
哦，即系事发一年零一日，咁你话呢一个系天意啊，定系巧合咧吓？啱啱一年加一日就揾得翻佢啦。
可能就呢个天嘅安排啦，系嘛？咁另外一间啦，就系2003年嘅，2003年呢个咧就系同中国海军有关啦。中国海军嘅361号潜艇啊，咁啊喺呢个朝鲜同埋中国之间嘅海域嗰度咧做呢、這个训练啦，咁咧。就因为呢佢哋需要呢当时需要呢、這个为呢个储电池充电啦，所以呢就要开动呢个柴油机。咁一开柴油机当然啦要燃烧好多空气㗎嘛。所以呢就係将架船呢就驶到去呢、這个距离水面唔远嘅地方伸出呢个吸气管，咁想吸啲新鲜空气入嚟㗎。咁点不知呢嗰条 snorkel 嗰条吸气管係伸咗上去，但係呢嗰、那个入气口个门咧就冇打开到喎，
呢、這个可即系空气入唔到去啦。
系啦，即系呢个唔知系人为啊，定系某种故障啦。咁样情况咧，咁但系船里边啲人就唔知道嘅。咁咧就好快咧，船里边嗰啲氧气咧就被嗰个柴油机咧燃烧晒。咁所有啲人咧，70个官兵咧就窒息而死噶。咁咧呢件事咧，10日之后呢、這个潜艇咧就被呢、這个渔民发现咗。咁中共政府呢就将架船就即刻拖返去呢个基地啦，然后做咗个测试，就係、是、关咗呢、这个吸气口个门呢，然后喺船里面燃烧呢、这个柴油机嘅话呢，佢发现只需要两分钟呢，船里面所有嘅氧气呢都系俾佢燃烧晒㗎，所以船里面嘅官兵呢根本呢冇时间俾佢作出反应㗎。
真係冇，就算你当时即刻知道係嗰个门嗰、那个吸气管嗰个门冇开都好，你嗰两分钟你都冇时候去维修或者去整返好佢嘅。咁真係一个好悲惨嘅事情。
係啦，呢件就係中国嘅水兵海军嘅一个惨劇嚟㗎啦。
咁我听你讲话係嗰个渔船发现呢一隻潜艇嘅。咁即係话呢隻潜艇就冇沉到好深啦，渔船都可以见到佢啦。
是啊，因为佢当时是做呢、这个近水面嘅呢、这个吸气工作嘅呢、这个咁嘅运作啦，所以船呢就应该系离个水面不深㗎。至于点样即系佢哋已经死晒之后呢，船上面啲官兵死晒之后船系点样呢，可能系自动操作或者停咗喺度嘅。因为如果你冇人控制佢，可能停喺度，但系不至于沉低落个呢个不定往下沉啦。
可能佢有个 autopilot 咁嘅作用都唔定啦，即系我自己估啫吓。
系啊，有可能就系特类似咁嘅情况啦吓。好啦，另外一件咧就系、是、经典嚟噶，呢、這个就好大件事嚟噶，喺2000年啦，就2000年8月12号，咁俄罗斯有一艘好新嘅核动力潜艇啊，叫做。富尔斯克号，佢咧就喺呢个巴伦支海啊，即系喺挪威对开嘅海面咧，系做呢、这个训练噶。咁啊喺船上边咧，喺两分钟之内咧，连续发生咗两次爆炸噶。咁啊，将架船咧就炸到沉咗，沉咗落110公尺嘅海底噶。船上咧有本来有118名官兵噶， 有其中嘅95名咧就立即就系离咗难噶，咁亦仲有23人咧就以为可以逃过大难啦，咁啊停留喺船尾嘅一个舱里边噶。根据佢哋嘅留低嘅字条显示咧，佢哋咧曾经嘅试图过从呢、这个沉咗嘅潜艇咧系逃生出嚟噶，自己逃生出嚟噶，但系失败咗。咁最少咧，佢哋系生存喺爆炸之后生存咗8小时噶，有可能更长嘅添。咁啊，最后咧可能咧就因为咧吸入啲有毒嘅气体啦。你知道一个潜艇啊爆炸之后咧系可以好多好多有毒嘅嘢噶产生出嚟噶，所以咧最后都全部都死晒噶。
诶，我想问啊，嗱呢一只俄罗斯嘅潜艇就系核动力噶啦，咁佢爆炸有冇呢个核泄漏呢一个危机咧？
一般嚟讲咧，核潜艇嗰个核子嗰部分咧系封密嘅，喺一般情况之下咧系佢唔会泄漏出嚟嘅，而且咧当呢个潜艇一出现事故咧，佢嗰个反应堆啊，佢会自动咁啊关闭噶，所以咧呢次系冇漏到呢个核子物质出嚟噶。
嗯，好啦，嗱，我哋到休息时间啦吓，咁啊休息之后我哋可以再继续探讨呢一个库尔斯克号嗰个爆炸之后嘅情况系点嘅。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啦。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叶万峰。
上个环节就讲开这个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号是在2000年的8月12号就爆炸的，船上面的110名官兵全部罹难的，是很不幸的。究竟这只库尔斯克号是哪一年建成的呢？
这个库尔斯克号呢是1994年建成，1995年呢就是正式服役的。咁呢这只潜艇喺当时嚟讲系苏联喺俄罗斯最先进嘅潜艇嚟㗎，可以携带24枚呢个核弹嘅弹射导弹㗎。咁啊咁新嘅潜艇啊沉没就当然举世都震惊啦。咁因为佢潜得系佢沉落去的地方只有110公尺啦，所以俄罗斯咧将呢个潜艇打捞上嚟噶，咁咧然后做出呢个检查啦、调查啦，发现咧原来咧引起呢个灾难嘅系因为鱼雷啦，鱼雷爆炸喺潜艇里边爆炸，所以咧导致咧首先头就好似一枚爆炸，跟住引起好多一齐爆炸，所以咧成个潜艇炸沉咗噶啦。
其实呢个潜艇都好高危险嘅一个潜艇嚟噶，因为本身佢要潜落水底咁深啦，本身已经系一个相当危险嘅一个事情咧吓。咁仲加上入边载咗咁多鱼雷，系爆炸性嘅物质，所以加埋
导弹添，
仲有导弹添，咁所以加埋呢一个潜艇，的确系一个非常危险嘅动作嚟噶。
系啊。仲有咧，喺俄羅斯政府喺呢一次嘅海難事件裏面嘅咧，佢個動作啊，佢搜救嘅動作咧，俾人批評得好緊要噶。首先係動作慢啦，嚇沉咗落去，佢都冇好積極嘅即刻去處理呢件，去展開呢個援救噶。仲有咧就係佢哋咧。好多当时好多譬如挪威啊、英国啊，好多啲外国嘅嗰啲专家咧，都愿意提供呢个援助噶。
因为挪威就喺佢好近嘅地方啫、
嗯。但系都觉得俄罗斯都拒绝噶，可能佢因为面子问题，亦都系可能因为怕住嗰啲呢个最新嘅核动力潜艇上面有好多军事秘密啦，佢唔想泄露啦。咁啊，但系佢啲器材咧，亦都系非常之效率低嘅，所以冇办法咧。同呢、这个沉咗个潜艇咧，作成一即系
作成连接啊，
作呢、这个系啦，佢即系做出一个好有效嘅连接出嚟噶，所以咧系几日成个礼拜之后咧，先至由挪威嘅深水潜水专家将个舱门打开噶，打开咗都太迟啦，你即系全部都丧生晒啦。
始终都是要挪威的潜水员 去打开个舱门，但是如果他早啲做这个决定，有可能即是没人知道，有可能就是刚才讲过23个人匿咗在那个船尾那里，有可能他们会救得回，但是不知道，这些是历史发生了的事情。但是好像刚才去印尼这样说，印尼他一发生事之后见到那个海面是有这个浮游，他即刻就找新加坡啊同埋美国啊，咁即係啲第二啲国家去帮手啦，已经
係啦，咁样就个效果会好多囉，虽然都係悲剧收场啊，
係因为人命有关啊。嗱，咁即係你讲咗连埋印尼啦，我可以数到啦，即係过去嗰21年呢係有4宗呢啲潜艇嘅意外嘅，咁死嘅人数呢係200多人，接近300人嘅，係冇人生还嘅。咁万一真系其实潜艇啦吓，万一发生咗乜嘢意外嘅话，究竟佢有啲咩嘅设备，同埋有啲咩方法咧，佢可以拯救呢啲船员咧？
嗱，当一只潜艇沉咗落水底咧，如果仲有生还嘅船员咧，咁就有两种选择嘅船员，就系、是、第一就系、是、可以自己逃生啦，第二咧就系、是、等外救外边嘅救援前嚟将我哋救出嚟嘅，咁啊。点样自救逃生呢？通常嚟讲呢，潜艇呢都会有呢个逃生舱㗎。咁啊喺睇个船大细啦，最起码船头船尾都有一个逃生舱㗎啦，甚至更多㗎。咁啲逃生舱呢就面积就唔好大啫，係可以容纳3-4个人企喺里面㗎。咁呢啲逃生舱有两个防水门㗎。一个呢就从潜艇进入逃生舱。另外一个门呢就係从逃生舱通出去海底外面㗎。咁呢啲船员呢入呢个逃生舱之前呢要逃生嗰时呢，首先要穿上呢个逃生衣㗎。咁而家最流行嘅逃生衣呢，就应该由英国人设计嘅一款呢，就係、是、一件式㗎，就係、是、带有呢个透明面罩，防水保温，并且呢提供上升时所需要嘅氧气。咁去到水面上面呢，咁呢只要一按掣呢，嗰件衫就会充气啦，呢件衫呢成为一个救生筏㗎，咁非常之考虑抽到㗎。咁呢啲人着咗啲咁嘅逃生衫之后呢，就入落去，咁入呢个逃生舱啦，入好之后呢就关好个门㗎。然后呢就将通去外面海底嗰个舱门呢就打开啦。打开咗之后呢，你推佢唔喐㗎，因为外面嘅水压好强㗎嘛，你唔够力推开佢㗎啦。咁样情况呢，咁呢喺个逃生舱里面呢就有一个水龙头㗎，将佢打开，咁令到外面个海水呢就注入呢个逃生舱啦。咁当啲海水不停上升呢，舱里面嘅压力呢就会提升㗎啦。等到舱里面压力同外面嘅海底嘅压力相同嘅时候呢，咁呢你就可以将嗰个逃生舱嘅门呢就推开㗎啦。咁推开咗之后呢，咁你就可以啲船员就可以往上升啦，向上游啦，向上升啦。咁上升嘅过程呢，你因为个深度越嚟越低啦，就不停咁减压㗎喎。咁一减压呢，肺部呢就会充满空气㗎，好多气泡喺度㗎。咁啲船员呢係不停嘅用口呢将啲咁嘅肺里面嘅气呢吹出嚟㗎，呼出嚟㗎。否则呢你又谷爆个肺㗎。而且呢仲要控制上升的速度，唔好太快。咁到咗水面之后呢，咁一按掣呢，嗰件救生衣呢就会变成一个救生筏㗎啦。
哇，呢啲全部过程真係要好严密嘅训练先至得㗎。係
呀，所有嘅先进国家嘅潜水艇上面嘅人员官兵呢都一定受过好严格嘅挑选同埋训练㗎。咁仲有呢，用呢一种咁嘅逃生方法呢，只可以呢係深度唔超过600尺或者200米嘅水深可以适用啫。如果係沉落去嘅深度係多过600英尺或者多过200米左右啦，咁呢种方法呢亦都唔可以使用啦，因为压力太大啦。
因为我好想知道，如果譬如係200米左右啦，咁嗰个船员喺嗰个船升上去水面呢要几耐时间升到上去呢？
通常呢，如果你着住嗰啲咁嘅救生衣呢，因为浮力佢里面有即係 trap 咗好多空气喺度㗎嘛。佢有浮力㗎，咁可以上升比较快嘅，喺1秒钟大概2-3米到啦。
咁即係话，如果係上200米呢，大概係分零两分钟。
分零钟到上到去囉。咁唔会太长㗎。 咁另外一種啦，就係唔係自己，譬如水深多過200米啦，你唔可能用自己逃生啦，咁唯有咧就等待外邊嘅嚟救援啦。咁喺呢一次印尼個神錯號海難事件咧，新加坡係派咗佢哋嗰個海底救援，即係潛艇救援船去幫手噶。咁佢新加坡呢隻船咧就非常之先進噶。佢有咩咧？首先一隻船啦，船上邊咧係有壓力艙噶。如果啲船員即係救上嚟嗰啲海員啊、啲官兵咧需要啲壓力嘅治療嘅咧，佢有個壓力艙喺度啦。有直升機嘅停機坪啦，如果緊急嘅可以咧用呢個直升機運去醫院啦，係咪？仲有咧就係、船上邊咧係有 ROV 嘅，就係海底遠距離遙控偵察器嘅，咁即係用嚟咧就探測個海底嘅，譬如個船喺邊度咯，嚇、嗰個有冇有冇？個揾要嚟揾個潛艇噶，好多時可以咁，
即係可以遙控呢、這、一個去揾呢一個潛艇，就好似一個 robot 咁啦嚇，即係派佢落去個水底嗰度，然之後就喺個海面嘅船上邊咧，就遙遠控制佢，睇下點樣揾呢一個潛艇。
咁嗱呢一次咧，神鋤號咧就係、是、解體之後咧，有圖片上登出嚟噶，就係、是、睇到咧斷開幾節啦，有個主體度咧，有條裂痕，其實咧就係、是、新加坡呢架ROV 落去拍嘅圖像出嚟噶，係用呢個 ROV 拍嘅啫。咁咧仲有就係、是、仲有船上邊仲有一個拯救呢個潛艇船員嘅。小潛水艇噶，咁呢個潛水艇咧就大概9.6米長嘅，可以再搭載10多人啦。咁下沉嘅極限咧就500米嘅，如果深過500米咧，即係話冇得救啦嚇。咁咧嗱個操作方法就咁嘅，首先咧個船就開到去懷疑個潛艇沉沒嘅地方啦，就用個 ROV 落去就探測啦，睇下揾唔揾到個潛艇啦。揾到之後咧，咁咧就 ROV 咧就會落去咧，就係、是、譬如咧就係、是、敲打用個佢個自動臂敲打個船身啊，睇下有冇生還者，有冇回音啦。如果裏面有回音嘅，有回音嘅咧，有生還者就有回音啦。咁樣情況之後咧，佢咧就會着手啦，清理救生艙附近嘅嗰啲咁嘅碎石啊、嗰啲殘渣啊、啲咁嘅嘢、雜物啲咁嘅嘢。點解咧？因為佢係為咗嗰、那個拯救呢個船員個嗰個細潛水艇做準備噶，咁咧跟住咧嗰個潛水艇咧小潛水艇咧就開始開動啦，咁佢哋係一直開到去呢個沉咗個潛水艇度啦，揾到呢個逃生艙門，咁啊喺佢將個呢個咁細潛水艇咧，佢底部咧係有一個艙，佢有自己一個艙門噶。咁呢個艙門外圍咧，就圍住呢、這個潛艇外邊啊，圍住呢個艙門咧，就係、是、有一個半圓形嘅，即係半圓形、半球形嘅，應該係半球形嘅呢個連接器嘅。咁喺個連接器嘅外層咧，佢有啲係橡膠啲咁嘅物質啦，咁包住佢噶。咁咧小潛艇開到呢個救生艙嗰度咧，就將呢個連接器咧，就覆蓋喺呢個救生艙嘅艙門上面，然後呢就將呢、這個半球形裏面嘅啲水咧抽走嘅。咁樣情況之下呢，因為嗰個半球形呢個外層係塑係橡膠嚟㗎嘛，再加上你一抽水呢減低個壓力㗎嘛，咁海底嘅壓力呢就會將呢個潛艇呢就壓落去呢個沉咗個潛艇度㗎，咁形成一個呢就係、是、唔透氣嘅密封情況㗎，咁再不停咁抽呢，最後呢就成為一個真空啦，真空之後呢咁就 OK 啦，咁呢就可以呢將呢、這個救生艙嘅艙門打開啦，同埋呢個小潛艇嘅自己嘅艙門亦打開啦，咁啲船員咧就可以過渡啦，從呢個沉咗個潛艇咧過渡到呢、這個拯救嘅小潛艇度啦，咁然後翻去呢個上邊嘅母船度啦。
哇，咁整个过程都非常之复杂啊吓。咁其实即系喺呢个节目完之前，我想问一问啊，其实即系点解每一年即系你咁多，你讲咗咁多嘅意外咧，嗰、那个拯救率系非常之低嘅，即系点解咁低咧？
好多时咧，其实根本就用唔到呢啲咁嘅小潜啲拯救小潜艇嘅，因为咧。首先一个潜艇沉咗咧，要揾到佢失踪地点咧系好困难嘅事，因为海洋好大。就算你知道好似呢巴里岛呢次知道巴里附近沉咗，你都揾咗好多日先揾到啦，系咪？咁咧再加上咧，咁船上边嘅氧气供应咧，通常只可以维持两三日啦，系嘛？即系时间就好短促，揾嘅时间就好长，所以咧。就是成功造成成功率就好低嘅，仲有咧，就算揾到咧，好多时咧海底个状况咧亦都好困难。譬如咧个船沉咗落去，佢唔系四平八稳沉落去嘅喎，佢可以打侧啊，俾啲嘢浪起咗啊，所以你个拯救细潜艇落到去咧，你系好难即系有时咧就系冇办法咧，就系同佢做一个连接嘅。仲有海底海流可以好强啦，或者系能见度好低啦，若种种情况咧都系好困难噶。
嗯，一个好危险嘅一个军事嘅训练行动啊吓。好啦，今日同大家追踪到呢一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